把今天的奖励发下来。啊，分两边发下去。若是今天才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们对以往的课程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找 Grace Lai， 请他发笔一份给您。我们有录音带，在那边有出售，你们可以向他订购。我们这一堂课距离上一次有两个星期之久。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一次上堂课上些什么内容吗？有多少人记得？翻翻你们的讲义，稍微把这课程连贯一下，思想连贯一下。虽然我们今天那个题目上好像是说我们到了第七课，其实我们已经上了到了第九第十了，因为第五课也两堂课，第六课也两堂课，那今天第七课呢也要上两堂才上得完啊。上次呢我们第六课的讲义是全人医治的简介，就是一个概说，对全人医治神的心意以及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根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实际里头啊，所以今天特别的重要。今天这堂课，下面后面这三堂课都非常重要，是实际上我们服侍神的儿女必须有的装备。那若是你们需要讲义，再到办公室索取哈。不晓得今天的讲义这样发的够吗？发下来够吗？每一个人都有吗？都有哈。有多出来吗？
够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要分享的是记忆的医治和深度的医治。什么是记忆的医治和深度的医治呢？这在圣经上，我们如果稍微仔细，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仔细想一想，到处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如何透过记忆的医治，使他的百姓回转向他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每一天的重叠的历史。这些历史呢累积了许多重叠的记忆，有酸甜苦辣有的是造就人的，有的是伤害人的我们许多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这个为过去的那些遭遇所折磨这个字写错了请改一下因为今天早上我八点才 fax 过来请他打字，所以我的字比较吵那他是没有看清楚，也来不及改正为过去的遭遇牢笼折磨甚至有些人活在咒诅当中，然而记忆的医治呢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转机，就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圣经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透过主耶稣的大爱和为创伤感恩的医治的过程呢，使我们这个受伤的记忆就变成一个恩典的源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个医治的源头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53节。这段经文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用医治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前所未有的亮光。好，我们请恭敬来读神的话语，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请从39节开始。弟兄来，耶稣出来到外面翻到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53节。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39节，请耶稣出来到场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40节，姐妹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父啊，你若愿意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好，我们读经到这里。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为我们受伤的许多的记忆。在这一次圣地之旅啊，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好很好的导游，他本身是神学院毕业的啊，我想可能有些人都跟他同学过。然后十几年前神呼召他到希伯来那个耶路撒冷去读大学，那么他在那边也有牧会，也是一个牧师，那研究的是圣经历史，所以他对圣经熟透了。他带领我们出去去行走耶路撒冷的道路，他不用带任何的笔记，任何的小抄，他可以朗朗上口，一路一直讲讲一整天，而且非常的丰富。在特别是在灵里的喂养，不是单单一般世俗的导游介绍这个景观，介绍这个历史，他是把你带到灵里的深处去体会那个圣经的那个真理。非常的感恩，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当我们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已经这几年来他当了导游，他不晓得不下二三十次带团来到那里。他说虽然如此，我们以为他会很疲倦，会很厌烦来那么多次，他说每一次来神都给他更新，他真的是与主同行的人啊，而且非常爱主。他在那里也有牧养一个教会，在克西马尼园他就跟我们分享，让我很扎心。那我也愿意把这样在神面前的领受传递给各位。虽然我们以前去过，有些人还没去过，但是我相信无论在这山在那山，只要我们的心中向着神，他永远在我们里面，我们敬拜他，不在乎外面的形体和地点环境，来在乎主在我们生命里头。他分享到这三个对比，什么对比呢？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正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在犹太人的习俗呢，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庆贺神耶和华救赎以色列百姓跨越那被击杀的命运。所以他们每一年这个日子是很大日子，好像是我们的过年夜年夜饭一样。然而我们的主却选这一天，这个逾越节，花好月圆月圆众人在聚集欢庆的日子，他一个人这么的孤单，在园子里面向父神祷告，加添给他行李，因为他知道这历史最重要的时刻将要临到的时候，临到之前要多大的羞辱，多大的力气勇气才能够承担这个羞辱的时刻。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众人团圆的时候他一个人孤单。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神拣选了他最亲密的，三年来跟他一起同进同出同坐桌席的门徒其中的一个犹大，这样用亲密的方式，用亲嘴的方式来出卖耶稣，这个伤害有多么大。 多么深，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世上，我们一定，我们也有可能会遇见与我们更亲密的人伤害我们。再没有比这样的伤害更大的，用亲嘴来出卖耶稣。这是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队的兵，犹大呢带领许多带领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些人是一队的一营的军队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地点并不宽大，我一想想，600人就把这个园子全部挤满了。那园子并不很大，大概比我们这个再大一点点而已。平常在殿中看耶稣的都没有捉拿他，到今天再带着刀棒来，600的军兵要来抓拿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最软弱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来捉拿他。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耶稣全部承担下来，因此他可以在十字架上对人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我们这后世的世世代代的儿女，我们有榜样，有一个美好的跟随。再大的苦难，再大的羞辱，再大的逼迫，再大的出卖，没有一个大过耶稣。这样三大对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记忆的意志，在圣经上有许多的记载，就是叫我们要与耶稣一起走过这个时光的隧道而得到医治。在第二大点，让基督分担你痛苦的记忆。圣经常常提到记忆的医治，比如说以色列人经常重温他们为奴和在旷野的经历，并且能够感受到在那些凄惨的处境当中，他们正紧靠神。以色列，我们都读过诗篇，有很多地方，甚至在民数记、在约书亚记，他们经常在回忆神，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与他们同在，如何用云柱、火柱保守引领，如何使他们40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鞋也没有破，真的很难相信。到了那旷野，我们去看了。我们他们更紧靠神。以色列，我们都读过诗篇，有很多地方，甚至在民数记、在约书亚记，他们经常在回忆神，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与他们同在，如何用云柱、火柱保守引领，如何使他们40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破， 脚没有肿，鞋也没有破，真的很难相信。到了那旷野，我们去看了，我们边走边走这个旷野路，看怎么有可能40年有可能衣服不破，鞋子也没有坏掉，脚也没肿。我们走的不到一天，一两个小时，我们就累得大家呼呼大叫。他们怎么有可能40年？这真是神经。所以神呢，就借着他们这样回忆来医治他们那个凄惨的处境。约瑟被兄弟卖为奴的故事，在创世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被陷害、被嫉妒、被出卖的经历，绝对可以把约瑟幽禁在报复、苦读和不信任当中，以至于当他兄弟来祈求食物的时候，他还可以断然的拒绝。然而约瑟没有这么做。圣经的记载说，约瑟他赦免了他们，他能够回首看见，他用属灵的眼光回首看见他被卖作奴隶的时候所包含的救赎的意义。请这时候翻开创世纪第45章，我们来读第5节和第7节。创世纪请 Jerry 坐前面一点哈，这刚好是最后一份。好，我们请读第5节和第7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7节，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在创世纪50章20节的时候，他就安慰他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医治的一个的过程，和一个医治的造成的美好的见证。在耶稣所讲述的浪子的故事里头，也正说明了整本圣经从神的角度来看，记忆的医治和记忆的挣扎不再是烙印，我们所受的伤害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烙痕，乃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我们回想一下路加福音，不用翻开15章那里啊，父亲他回想过去，他的儿子小儿子如何拿着他的钱远走他方，但是当他儿子落难到一个地步，贫穷到了地步以猪为食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嫌弃他儿子，不嫌他的脏，不嫌他的臭。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仿佛我们听见有个声音说，看他我儿子成长了，他索取金钱，他远走他方，然后他所得的成长是无法培育的，是我的家里没有办法培育的，让我们来宰杀牛犊庆贺一番吧。所以他对他儿子的回家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的轻视，反倒张开双臂为他加上袍子，为他戴上戒指，还宰杀牛犊庆贺一番。因此当我们安静下来思想神怎么样在圣经中施行记忆的医治的时候，我们渐渐就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采用了相同的方式，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这两个例子，约瑟和浪子的回头，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神可以立刻把我们医治得很完全。但是当这十几年来我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领域里头，我发现我们的神常常教导我们，借着我们，并且吩咐我们去做哪些事情呢？第一，感谢他给我们的预备的一切的环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亲自体会神的那个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献上感恩他所赐下的环境，无论是逆境或顺境，我们都相信若出于神，他都要成为祝福。第二呢，他吩咐我们去做什么呢？我们常常来到神的光中，要希望我们里面有什么是他希望我们医治的。 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神啊，我里面还有什么没有医治的，还有什么能让你的圣灵不能通过的，这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第三呢，圣经透过圣经的例子，神吩咐我们去与基督一同挪去啊，与基督分享一个不能得医治的痛苦记忆。透过这么多例子，让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基督等候我们与他分享我们所有的痛苦的记忆。第四，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挪去造成自我封闭的伤害、愤怒或是其他的情绪。同样的，他吩咐我们像他一样去饶恕那些造成我们痛苦记忆的人。最后呢，神吩咐我们要去感谢，感谢，因为呢，这神的美意、神的旨意原是美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如果我们到最后能够存着这感恩的心，为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痛苦的记忆能够现存着这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真是成熟发亮，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多人的祝福。第二，我们来看看让耶稣分担我们痛苦记忆的一个段落啊，请看路加福音24:13-35，路加福音很奇妙啊、哦！你看看我们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啊，在以马五师的路上，耶稣复活后的显现，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也与内在医治有息息相关。好，我们从十三节读到35，请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信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妻子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谢谢。我们今天大概就读这两段最长的经文，刚才读那段和这一段，我们从这两段来剖析神的记忆的医治。我们从这里慢慢思想，在这个角度，从医治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他多么有耐心，他跟这两个门徒慢慢的走，侃侃而谈，听他们的诉苦。在我过去的内在医治里头，真的是这样。不仅圣经上记载，在实际里头，神也是这样的。听他的儿女倾诉他的痛苦，然后主耶稣带领他们回去，让过去的岁月，那借着异象，走入时光的隧道，从每一个痛点，主耶稣的显现、医治、安慰，用他的话语和爱把他们带出来这个痛苦的深渊，然后让他们重新得力，重新面对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活泼的有盼望的人生。像这位弟兄，我相信你们不陌生，以前来过我们爱修园，他就是因着小儿麻痹三十几年来他自哀自怨，他不满，他对神很抱怨，为什么临到我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你既然爱世人，为什么你当初不救救我，让我得了这个小麻痹症。我从小就被人欺负，被人藐视，被人逗取笑，到大了很多工作我不能去做，我敬拜我还拄着拐杖敬拜，还有交女朋友家长还会反对，一层一层的刺激，几乎他免那要面临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接纳也有抵挡，拒绝的更多，拒绝他的比接纳他更多，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当我在为他内在医治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画的，他从意象中看见神的意象医治他，他自己画出来的，他本来不会画，我说你一定要求圣灵帮你画下，因为这是为主就荣耀神，所以他自己画下来。哦，有一天他一个人睡在娃娃床帮他 baby 的时候，一只狮子，吼叫的狮子来咬他的脚，耶稣看见了，把他从狮子的口中抢救出来，这一幕让他体会到神的大爱，让他明白到不是耶稣不爱他，乃是撒旦要吞噬他，然而耶稣已经把他抢救出来，幸好只有伤到脚，没有把他的生命吞噬下去，因此他恢复以父神的爱，这样的医治是很震撼人心的，所以他的眼泪流下来，他求神饶恕他，饶恕他过去几十年来的埋怨，对神的埋怨，最后神并没有责备他，正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没有责备他的门徒，乃是轻轻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把他们点出那对神爱的火光来，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圣经上记载的一样的通行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机会接受主耶稣与我们同行，从过去到如今一直到未来，这个下面还有到未来神怎么样向他启示未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们现在可以传下去看他这个都经过他许可，这个见证经过他本人许可，你们可以看神怎么医治他。所以痛苦的记忆不单是在肉体上，也在心灵上伤害有一个情绪很低落的妻子，她一直埋怨自己不能够把家务做得很好，所以在她当她在回想她是在什么时候失落的那个光景时，她发现这个循环是在九年前呢，她有一次的流产， 那一次流产造成他很大的伤害，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有人指责他，神在惩罚你，你的流产是因着神的惩罚，所以这样的一个控告，这样的罪恶感一直深深藏在他心里，以至于他的情绪一直在落在那个 depression 里头， depression 越来越严重，甚至失眠，甚至头痛，甚至没有办法做家务。当透过神的医治光照把他带回到过去的血液的时候，他这样的情况就完全消失了。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尽了世上的药物，可能只是治标，没有办法治本。唯有圣灵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翻转更新。另外，你们如果记得有一我想这个来到我们爱修园接受服事的很多，有一对夫妻呢，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特别是这个丈夫，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太太有很良好的那个沟通，特别他的太太无论说了什么好话，他仍然会刻意的否定他，所以这个太太很痛苦。那他们也信主了，两个也很爱主，可是没有办法谈话，谈得很投机，甚至他们觉得彼此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沟痕。那在我们意志当中，内在意志当中呢，神就启示，原来发现他自己反驳他的太太的行为呢，竟然就像他的母亲以前对他一样。原来他小时候母亲就是这样的对待他，母亲很严厉，他无论说什么母亲就反驳他，就很负面的。我们都知道有些人讲话很消极，你跟他好好讲，他就用个消极的话反过来，或是用怀疑的话，用负面的话。那有的更厉害，就是好像有很多人点头，我相信我们的当中一定有些父母是这样的，他们因为处在很激烈的环境里头，或是情绪很不安，或是很暴动的那个情绪里头，所以呢，无论你用什么好话讲进他，还是用坏话来回应你，那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一位弟兄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是对他这样的态度，因此呢，他很怕太太会像母亲一样，所以呢，他只要他太太对他讲的话，他就担心这个太太会像他母亲一样不接受他，或是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干脆他太太无论讲什么话一概拒绝，所以他们婚姻关系就一直很不好，几次他太太要离婚啊，几次要死啊，自杀啊，幸好耶稣把他留住了，所以他们来了几次之后，内在意识发现这个根源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带领这个丈夫与耶稣一起回到过去的岁月，我就教导他向耶稣倾诉，向耶稣倾诉他与母亲之间那一段日子痛苦的时刻，他就跟耶稣讲，我以前说什么话我母亲就骂我，我以前做什么事我母亲就不满意，我功课再好他也没有夸我一声，就这样每一件事情向耶稣倾诉，耶稣倾诉，耶稣呢就陪着他走过来，正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耶稣呢与格留巴和他的同伴在以马主事的路上所做的一样，耶稣坐在他们身上，也坐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就陪他走过来。我这里还有一个见证，这位姐妹的见证也是经过她同意可以给你们看的，因为她要见证神的大能和恩典。这位姐妹呢，她是音乐的教授，她在社会上有很崇高的地位，但是她知道她的生命有破口，她也知道她的婚姻实在是没有办法挽回，她跟她先生的婚姻已经到了决裂的地步。所以还有她自己本身呢，他老是觉得他的脸上歪一边，塌陷一边，他感觉他的脸是一天一边是塌陷的，因此他在等候神，在内在生活等候神的时候，他一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在转，他觉得他身体那个脸右边越来越陷下去。那他也找了很多，用了很多方法，医治啊，心理协谈啊。后来他从台湾来参加我们的特会，特会之后呢，他就来到爱修园住了几天。神呢，主耶稣就开始医治他。像这样的伤痕都需要进到时光的隧道， 主耶稣陪着他走过这个时光的隧道。哦，原来他的童年，你看看他第一个意象就看见主耶稣抱着他，擦干他的眼泪，为他穿上白色的洋装，纱的洋装很可爱，像小公主一样。啊，神就让他在意象中看见一个男人在他面前挥手，拳打脚踢，要揍他骂他。这是他四岁的时候，他就痛哭，原来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很暴怒的，有事没事就是拿着孩子出气。我们好多人呢、啊，好多中国人都落入这样的那个 generation curse 里头。啊，我服侍好多这样的 case。啊，那第二呢，他看见他父母在吵架，然后呢，他跟他妹妹躲在那桌下，吓得半死。这是五岁的时候。那他就看见耶稣怎么医治他呢？耶稣就一手抱一个，好，右边抱着他，左边抱着他的妹妹，然后耶稣把他们抱着，就带他们到草地上玩，陪着耶稣还陪着他们玩。哦，我看到好多花哦，好多好美哦。好，当神医治的时候，那个圣经的经节都会出来，每一个意象都要经过神的话语来过滤。好，然后再下来很多，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但是当我们传下去，你仔细看他所写的，神是多么真实，多么爱。哎呀，这个神的医治不是圣经上所写的，他临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活生生的，因为他是又生又活的神，昨日、今日、以后、永远、永远同在的神。那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就是帮助你，当你以后出去服事的时候，你怎么样真实的见证神的医治的大能和大爱。好，那最后呢，就是一直医治的过程，医治的过程，然后神也医治他的婚姻。现在他们夫妻很好啊，他打电话来了，他丈夫后来本来要来这边住几天，从台湾要过来，后来因为事业搁不下，他是电台的某某主管，所以在电话中，我们就电话中为他祷告，医治就释放。他丈夫得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那个惧怕恐惧症，不敢搭电梯，所以不敢搭飞机啊，所以他要考虑要不要来，因为他怕惧怕搭飞机，他连电梯都不能上，所以如果再高的那个办公楼，他就爬楼梯很辛苦啊。结果那一次他这边这个太太得医治之后，就回去跟他先生见证，他先生也看见太太改变，那个脸不再塌下去，不再感觉有凹下去的啊。那个是因为死亡的阴间的灵，这里面都会有哈，因为一个死亡阴间你在他身上缠了几十年，所以他感觉到就是一个窟窿，他觉得他这边没有肉，是一个窟窿哈。那这个先生就从台湾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都为他祷告，就得释放，而且被圣灵充满，来讲方言。好，现在他先生呢，跟他们夫他太太就夫妻，就把家庭开放成为聚会的地方啊，神很使用他们这对夫妇啊，他我相信他有一天会来，假以时日会来啊，这个再传下去，从这边传给你们看啊，这都是真实的见证啊，不是单单圣经上所讲的，都可能发生在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你心向着他。啊，这里还有很多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如果待会你们要参考这个哦，很精彩啊，可以拿来看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进行到这个，耶稣并没有因他们垂头丧气而出言斥责，他也不急于处理他的现况，反而关心他们沮丧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见证一样，耶稣先把他带到那个时光的隧道里头，从最起初他在什么地方跌落的，在什么地方被痛苦搅扰的地方，从那个点开始来带领他走出来啊，一样的。他们像当这个门徒一向耶稣说出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和个人的感受以及遭遇的时候耶稣呢就把他们带领从自己的角度他有讲，这里有讲嘛，从自己的角度也从那个神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们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传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有没有？就是这一段。那耶稣是很有耐心的，像我在为人医治内在医治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三四个钟头，很有耐心。所以我不敢草草结束，有时候服侍我就问主啊，好了没有？你的医治完全没有？如果主说还没，要继续医治，我继续等。所以我曾经我为一个姐妹服侍从早上到下午六个钟头，好累，中午休息一下，继续内在医治。所以 那个百孔天窗的生命整个被更新。现在这个生命是神很重要的仆人啊，在敬拜赞美上很重要的仆人，不是这另外一位啊。所以呢，就像那些以马五十路上的人一样，我们要向耶稣倾诉。那其实我们生出害怕、生出罪恶感或伤害，而不能够与他和好的记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受伤的记忆跟耶稣谈起来好像跟心理学没有分别。的确是圣灵呢，就好像是一剂药物，好像是我们肉体生病找医生我们需要吃药一样，圣灵也是一样，在光照当中医治我们的惧怕、我们的罪恶感、我们的伤害。他愿意医治我们的记忆啊。耶稣呢也用他的话语和行动，就像刚才你们所看见的每一个印象里头都有耶稣的话语，都有圣经的话语，这样来过滤，我们就很安心的接受医治啊。那这个不是变魔术啊，那这是神自己亲自的显现。所以进入历史的隧道当中去拿去我们的哀伤，并且抚慰那些痛彻心脾的伤口啊。第三呢，我们借着饶恕痛苦的记忆，以爱来取代伤害，这是我们今天的讲义的第三大点。刚才我是分享到与基督分担痛苦哈，第三大点是饶恕痛苦的记忆。我们都明白饶恕的原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饶恕还是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心灵的深处，所以那个病呢就没有办法得到根治。比如在克西马尼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耶稣向天父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喊，要求将苦难挪开，这是出于人忧伤的几乎要死的呼喊，在马可福音啊。但是呢，他在死前的一刻，他终于呼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是啊，我记得 Kelly 他以前很多的伤害，他也是每次提到他伤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的遭遇会这么痛，这么凄惨？为什么跟人不一样？为什么会承受这一些？好 ，Kelly。你现在还有很多哈，他那一次哇，来内在医治的时候，每一次哭啊，眼泪啊，流得满脸的，哎呀，我心真是痛，为啥痛？因为他没有选择 ，no choice， 他就是生来就是在那个家庭，我以前我们读是读爱是爱，但是当我在那，啊，我相信有一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间请他见证啊。他最近，他每一次都在提升，每一次神的医治，他都使他更成熟、更老练。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克西马尼园，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他你为什么离弃我？”哈，这句话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心中的感受。由于他与自己心中感受接上了，他就能够来饶恕那些人。耶稣的心中的感受。他感受到是这样那样的孤单，那样的被拒绝、被遗弃，然后他才能够体谅那些被遗弃的人、被拒绝的人，是不是？所以他能够饶恕，从心里饶恕那强盗。所以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唯有我们与主的心感受接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耶稣那样去饶恕别人。这个是饶恕很深的一个功课。所以我刚才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那唱诗歌最后，我就求主耶稣把我在克西马尼园所领受到那个心意传递给你们，就是这个道理。我以前我们读是读爱是爱，但是当我在那一个 moment， 我踏在那个圣地，在耶稣曾经在那流血流汗，在那呼喊，那么孤单，就是疙疙瘩瘩的大小石头跪下来哭。到你心里的深处，甚至给予他的冲击。会员只向我们开启，平常不对任何游客开启团体游客，那是什么恩典？因为那个导游跟那个开关的人很熟啊，所以他就开启让我们进去，那我们自己就找一个角落，你爱在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树下，哪一个石头，我在那边思想默想， 我想耶稣在克西马里面那一晚上的情景，好多人哭哦，跪在那边大哭，不管石头有多痛啊，都跪下，那个是疙疙瘩瘩的大小石头，跪下来哭。到你心灵的深处，是你与你他的灵相应的时候。
我要向你
静静的歌唱，从灵里面向他歌唱。
是这样。